前书第二章第一节，除去一切的恶毒啊，这个除去恶毒，可能彼得在写的时候是根据生命记的一些段落来写的啊。生命记里面，神借着摩西勉励以色列人，提醒甚至警告以色列人，要他们把那个恶、邪恶从他们当中除去。那个邪恶是什么呢？那个邪恶最基本的就是不信的心，不信神的心是一种不信的恶心。我也读给各位听啊，在《生命记》13章第1节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机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纵有应验的，你也不可听从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们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治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这段经文还有底下我要念的很残酷，很残酷，现代人也很难接受。不过那个重点呢，是要以色列人去掉一种邪恶，这个邪恶不去掉的话，会在他们中间蔓延，然后会叫整个民族都亡掉了。事实上到最后也是这样。如果这个观念我们很难接受，你用另外一个观念来了解就可以了。当有 SARS 的时候，或者是有什么流行病的时候，我们用的办法，那个病人不管哪一个时代吧，一定要隔离。如果不隔离，他就会把这个病菌、这个滤过性病毒继续传开。那这个隔离要很严格的。我们还记得以前什么什么病、什么病的时候，如果发现了，他飞机周围坐的人也要一起隔离。那隔离我们台湾没有很严格，我听说有些地方是严格的不得了，你真的不能出去啊，就是隔离。那耶和华在这里所要表达的也是这一点，就是最邪恶的事情一定要把它消灭，最邪恶的事情或人，你不能只是不管他，你不理他，他会继续的扩展。那这个邪恶呢，一定要消灭，而这个邪恶的来源呢，很可能是我们最没有想到的。邪恶来源是牧师。邪恶来源是带领教会的，这里是在讲到说先知，他能行神迹奇事，这一点啊，我们真是常常要为教会的领袖、为神学院祷告，因为一个教会成败就在于那个领导的牧者是不是忠于上帝，这是关键。事实上，你连世俗也会知道这一点嘛，你 Steve Jobs 就可以把 Apple 领导得很好，你一个领导人不行。就不行，这是关键。其他的什么什么制度啊，或者是那都次要的。一个会领导的人，教练也好啊，队长也好，将军也好，总理也好，总经理也好，那是一切成败的最基本。我甚至不敢说是不是必要又是充分的条件，反正是比我们一般讲的还要更重要。因此，当教会里面的领袖走偏斜的时候，那是会把整个教会败坏。在旧约的时候，他提出那个邪恶，最邪恶的就是当先知、当传道人对上帝不忠。这个不忠呢，我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为什么来的？有的时候是贪恋世界，有的时候体贴肉体，有的时候是争名夺利，有的时候像保罗对提摩太讲的，就是耳朵发痒，就厌烦纯正的道理，就开始叫人我们来信一个新的神吧，或者基督教要革新啊，甚至有人说这些貌似敬虔，实际上是非常不敬虔的一些话。我们要不断的更新啊，不断的更新的过程里，如果是好的更新好，但是如果是对上帝不忠实了，慢慢就把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权柄扭曲了，打了折扣了，可能人听起来会舒服一点。很多的异端都是这样出来的，人听了会舒服一点，但是其实是让我们远离上帝，这是勾引我们离开。 要把这恶除掉，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在十三章生命记十三章第六节说，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是你四围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眼不可顾惜他，你不可连续他，也不可遮蔽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下手，将他致死，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人众人都要听见就害怕，再不敢在你们中间行这样的恶。哎呀，你看，让我们有那个恶产生，让我们远离上帝，最基本的是我们没有想到是带领我们信仰的先知，其次呢是朋友，是妻子，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或者弟兄，都是最亲的人，最亲最喜欢的人。那他在这里讲的呢其实很生动，他在讲一个千娇百媚的太太在先生的怀里，这是很好的事啊。各位，今天就是社会上的大问题，就是丈夫怀里的常常不是他的老婆，那两个人非常亲爱的，却是爱错了对象，这是很不幸的。那这里讲一个非常棒的事情，就是一个妻子在丈夫的怀中撒娇，哎呦，这太好了。可惜这太好的事，有非常坏的，有非常非常坏的一个作用，非常非常坏的作用就是这个千娇百媚的老婆，我都在想那个动作可能是他的手摸他的脸，哎呀，亲爱的，各位弟兄，就是那种你最幻想的那个，哎呀，亲爱的，我们不如去拜别的神吧。那这种引诱力是很大的。他另外讲，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这也是很美好的事情。今天大家利字挂帅，那么人和人之间常常只有利益，没有友谊，也没有道义。那么当我们有那个友谊的时候，这是很宝贵，可是很宝贵的，这个几乎是最宝贵的。如果把上帝撇弃了，那就最坏的。他引诱你要去拜别的神，你不可以听他。好，我们讲这两种情形，其实你要想的灵活一点。各位，今天牧师啊，劝人说我们去拜其他的神，我看牧师也不敢明目张胆讲这话。牧师如果讲了这话，就是我们现在，或者是他说我们现在要对神有一种新的认识啊等等，那么我们通常也不会听他的，对不对？各位，牧师讲话我们很少听的嘛，牧师讲话没有什么权威的嘛，我们听了不打瞌睡就已经很不错了，管他拜哪个神呢，就赶快讲到完了，我们可以做别的事就好了。就是那个牧师要影响会友哈，去不信靠神，然后说我们去拜别的神，好像不太容易。另外你说你的好朋友，不管是命如性命的朋友，或在你怀中的妻，或者是或者是你的儿子女儿啊等等，反正你很亲爱的，他千娇百媚，他撒娇，他对你呢说一些很嗲里嗲气的话，通常也不会说亲爱的，我们去耶和华见证人那里聚会吧，大概不会吧。哎呀，亲爱的，我们一起去吃一顿牛排吧。亲爱的，搜狗现在大减价，我们去买东西吧。大这比较会发生，哪里有什么夫妻很亲热的时候说我们去拜另外一个不是三位一体的神？哎呀，杀风景，谁都知道什么叫三位一体啊。我们根本在这种场合不会讲宗教的事，宗教对我们来讲常常是一点没意义的。 所以这是什么情形会这样呢？他在说的情形好像不容易发生，虽然事实上是发生了，在历史上，在以色列历史，虽然有这么严格的警告，还是发生了。我们把第三个情形讲完，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情形，在十三章的十二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人说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果真是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有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那城就永为荒堆，不可再建造。好，三种最大恶的来源，最大的恶就是不信的恶，那会把整个个人、团体、家庭、民族、国家、文化都败坏掉，而且是万劫不复到地狱里去，那是最坏的，那比什么恶都邪恶。而且这个表面上不一定看得出来，不像吃喝嫖赌那么容易看出来，信仰上存着不信的恶，恶心是最坏的。这三种情形，他说第一个可能是那个先知或者牧师把你带错了，第二个可能是你亲爱的朋友把你带错了，第三个呢，他说一个城有可能我们把它了解成文化风俗吧，现在从纽约最新流行的东西我们很快就去学嘛，或者说香港最新流行的是什么我们就去学嘛，有一个城，这个城开始一个新的潮流，或者是好莱坞，或者是什么地方，现在世界比较多元，没有一个单一的地方，可是以前可能是上海或者是京城里的什么事情，我们中国历史上很多这种情形啊，京城里有个新的风气，法国的宫廷也是，欧洲常常这样，法国宫廷有什么新流行的款式啊、服装啊、讲话的那个腔调啊，哇，整个欧洲就开始学了，因为那个是流行的。好，但是我也要说，纽约会流行这种衣服、这种颜色、这种服饰。上海会流行讲话多有什么法文或者什么东西，你也很少听到一个城或我们现在流行大家都一起去拜阿拉吧，没有吧，就是这宗教我们流行去拜一个什么神明，这也很少的事情。好，那我们怎么来把这些应用，这个严厉的警告应用在我们身上呢？当然了，那种就是字面上这里讲的，就是明讲我们不要信靠这个神了，我们去信靠别的神，这个有，这只是在我们台湾中，台湾尤其基督教的味道是很淡的，基督教力量很少的，所以我们没有说什么很多人信了耶稣以后然后被带领勾引引诱去信别的了，但没有，我们来信的都已经很少了。各位你看看，我们在这里要勾引大家，要勾引很多人来信一个异教，真的好难嘛，因为我们连信正教都不太信了，还去信异教。那可是在这个可能在以色列，在所谓基督教国家就常常会有这种情形。我刚从波士顿回来，那么因为去的教会跟那个哈佛那边很近，哎呀，我就难免要问，那么漂亮的地方，那么漂亮的河，那么多聪明，全世界最优秀人在那，我问朋友了，我说在纽英格兰这边被盗的情形有没有改善一点啊？各位，因为这个地方这是美国开国的时候清教徒就在这边的，哈佛大学是一个宣教士的学校，那是一个神学院，那是训练传道人的，就现在是培养最多无神论，最多奇奇怪怪思想的。他说没有啊，大概现在还比以前更坏了。是 的确在这里讲的，在欧洲，在美国可能会发生，在很多地方，在以色列历史上发生，就是人呢信靠真神，信烦了，然后就想来变一变花样，这个很多啊，就是这文化慢慢就会后代的人就繁衍这些东西。你看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常常会这样，也是这个原因。不过我们还是把它应用在我们生活上。你最亲爱的人，你的牧师让你远离了上帝，让你产生不幸的恶心，各位，这太普遍了。我是牧师，也是人家的丈夫，也是人家的父亲。我自己想想看，我的言行、我的举止、我的个性，有没有叫我太太？有没有叫我父母？有没有叫我儿女？有没有叫我身边的人？有没有叫我的会友觉得信着耶稣很累啊？我觉得有。哎呀，这真是很惭愧的地方，这真是很丢脸的地方，这也真是要求神赦免、求神帮助的地方。就是我的儿子常常看到我在台上讲道，也听到，都是一些冠冕堂皇的、很好听的，或者说很，反正是很宏大的事情。我太太常常听到我如何勉励弟兄姐妹、夫妻要如何的相爱、丈夫要如何的体贴，可是他在生活里面他看到的不是这个，他经历的不是这个，他就很想，哇，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敬拜？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去教会？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祷告？就是我们的确会有这种情形，而这种情形呢，真是你不信基督教就罢了，你一信基督教，这种困难特别多。我认识一个姐妹，这姐妹先生到今天没有信主，这姐妹她和她先生家里的经济状况算很好的。很好的呢，因此这姐妹以前的习惯呢，在信主，她大概两三年前信主啊，她本来是一个其他宗教的，以前就是应酬啊，就是逛街啊、shopping 啊、找人打麻将啊，就是这些，晚上也是啊。她以前是这样子，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家里也平安无事，就是这样。她晚上出去打麻将，或者是应酬，或者 shopping， 跟她的这些娘儿们，不是哥儿们，一起出去，那他现在也不说什么。奇怪哦，当他信了耶稣以后，晚上如果去参加祷告会或者什么，他现在就开始发脾气了。后来他说，我以前没信耶稣的时候，晚上出去你不发脾气，为什么我现在信耶稣了，出去没有打麻将，没有逛街，不花钱了，去祷告了，你反而不高兴？他先生讲不出话来。我跟他说，你知不知道你先生为什么不高兴？就是因为你的信仰。当我们信对的时候，那个魔鬼是要想尽办法叫我们身边的人愤怒不高兴，免得他也来信耶稣，魔鬼就又失去了一个他所喜欢的奴隶了。所以你去做什么坏事，魔鬼会让你的先生，哎，好嘛，我太太不在，我也去做一点什么逍遥自在的事。可是当你走敬拜真神的路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无故的会恨你。好，我们求主帮助，这些事情都会发生的。我们现在在我们今天看到彼得前书说，除去一切的假善，这里面讲的重点还不是要分析说谁带来这些啊？我们怎么，就是这些人要怎么把他处死杀掉，这不是那个重点。整个在新约旧约里面都要我们自己尽量的，我们靠着上帝，我们不要被那个恶来影响。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有那个善良从我们心里出来，这更好了。希伯来书3:12-13，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者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劝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 心就刚硬了，就是你心里的那个恶，那个恶当然很多。我们男人啊，我了哈，最容易的是好色啊。那么弟兄们，我是不知道你们了哈，不敢侮辱你，就是可能嫉妒啊、骄傲啊、愤怒啊等等很多了，我们心里会有各种的恶。哎，基督徒也是，我们难以避免这些，这些都要除去。但是最基本的，我们要除去那个不幸的恶行。因为所有的良善，你要从你的心中发出一切的良善，你只有不断的跟你的上帝连接的好，更多的、更彻底的、更完全、更有恒、更迫切的寻求你的上帝。那相反的，如果魔鬼让我们慢慢慢慢因着种种原因看到牧师、看到教会的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就生气啦，就愤怒啦，就有那苦毒啦，那慢慢就会远离了。那我们务必要小心，我们自己不要存着恶心，别人怎么样还先别说，别人的牧师啊、自己的丈夫啊、自己的妻子啊，他们有什么样的不幸的恶心，或他们慢慢的软弱了，你不要被他影响，你甚至求主帮助你更积极的用慈爱、用良善把他挽回过来。我最近看一个清教徒的那个解经家，这是可能历史上最有名的解经家 Matthew Henry， 他的一个传记啊，他传记里面提到一个我们不知道名字的人啊，就是不重要的人，但这个人所写的一段话呢，我非常感动，所以很想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这个人呢叫 Mrs. Hunter， 亨特夫人。这亨特夫人呢，她是在，我把她的事情简化的讲哈，因为照原来讲的呢太复杂了。就是她有一次听到一篇道，心里很受感动，然后就写下一些反省。这些反省呢，就也是我觉得很恰当的用在今天。她反省，她说：“主啊，我曾经与你立约。”我对你有爱，我对教会有热心，我很敬虔。我们今天下午还能来这里聚会，大概多多少少也是这样了。下午没有去做别的事，还来这里，那是有爱、有敬虔、有信靠。但我的热心和敬虔很快就减弱了。这各位，我真是觉得这他讲的每句话，我觉得都像我的生活一样。有的时候听到会感动，有的时候听诗歌会感动，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唱也会感动，有的时候看一些节目非常非常感动，但是好像很快就会淡掉。那个什么电视剧啊，或者是这个新闻上面哪一个政治人物叫我们愤怒或叫我们很高兴，哎，那个炙热的心不太容易淡掉，那个气啊、生气啊、或者骂啊、或者高兴啊，可以很久很久，喜悦也可以很久很久。可是对上帝的那个热心，或者说，哎，我想要做一个比较好的基督徒，我想要对我老婆老公好一点，我想要多有一点爱心，我希望圣洁一点，我希望读经祷告一点多。对，那有的时候可能好不容易有一次千载难逢的一个布道会或者什么培灵会，哇，我们热起来，可是立刻噗，很快就淡掉了。那有的时候越淡就越远了。他还没有远，他说啊，我的热心慢慢就是没有内容的一些服事，没有内容的服事，我不知道在这个教会是怎么样，可是在夫妻生活里面这种最多了，就没有什么内容，就没什么火热嘛。哎，各位弟兄，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哇，你碰到他的手碰一下啊。哇，那简直是成了仙了！哎呀，简直兴奋的不得了。现在怎么你都不牵我的手了？啊，我也不知道，不想牵了就对了。好吧，牵一牵也是责任心。就我看老夫老妻啊，那个心还有那种火热的很少。能够老夫老妻已经是不错了，但那热情好像没有了。 啊，这个我不去多说什么哈，因为人间很难避免这些，但是我们对上帝那个热爱、那渴慕，应当只有增加没有减少的，而这个没有增加，其他东西好东西都会淡掉，包括对夫妻的感情。但很多时候，我自己在教会里，我自己也有这样的危机，因为我的职业、我的工作是讲道、是播饼、是领圣餐、是祝福、是为人祷告，所以我就可以很机械式的、很不需要思想的啊、哦，你有祷告啊，也笑容可掬，但就是一副那个职业外交官的样子。甚至你不觉得我是职业外交官，但是我知道我心里没有那种心理的真实啊。亨特夫人说，我只有外表的一些责任，信心在我心中憔悴凋萎了，我很少自省，很少克制自己，很少舍己。哎呀，这也是我常常觉得反省自己、克制自己、舍己，常常觉得别人没有。我的反省很多时候就是反省检讨我老婆，对，而且这些检讨都很好，或起码检讨都很对，都很有证据。检讨小孩不那个习惯没有不好，检讨小孩没有做他们该做的事，检讨我们的弟兄姐妹不爱主，检讨我们的习惯不好，检讨别人很容易，可能也检讨得很对，但是没有自省，没有功课己身，没有舍己，越来越多就是自私、堕怠、世俗。下面他说一句话，我就觉得好真实。我在敬拜中常常分心，哎，对对对，就在讲我，正在魂游向外，想到等一下聚餐，等一下点心是什么，这太多了。各位，这种分心，不要说我们刚才讲到，每次都啊手机响啊，或者谁谁谁怎么样，很多事会分心。实在，我现在越来越觉得那个分心啊。实在一切的事，主要的不是外在的，主要是我们内心。内心里面有主，爱主，对外面的事就比较不容易影响，而你能够用良善，你自己里面善良从神而来，善良去影响到其他的人。我在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因为教会里比较熟，我看到人进来的时候，我在讲道之前或讲道之中，我看到人手，如果我对上帝的心是很对的话，如果我是专心仰望我的上帝的时候，我发现我对我的这些弟兄姐妹呢，或者甚至陌生朋友，我都有一颗很强烈也很善良的态度。如果我的心对上帝是单单的仰望他，我心中没有那种不信的恶毒，而有全然相信的美善的时候，哎，各位，单单仰望主，你所做的就会对所有东西有好处。你不单单仰望主，你对所有的慢慢都会不正确，因为你到最后就只有自私，自私对别人就不会好。我发现我专心仰望上帝，我在看弟兄姐妹的时候不会分我的心。我看到这个人进来了，哎呦，这个弟兄啊，上次为他祷告那个事情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就有一种正确的关心。那个姐妹来了，哎呀，不知道她现在她的小孩的病好了没有。甚至我看到人真的在教会里面，哎，这一家怎么爸爸不在，我马上就会想，是不是他那个做化疗的情形不太好，他今天不太容易出来。各位，这些念头在我脑袋里的时候，对我的讲道没有丝毫的分心，我觉得是一种对上帝的纯净，对人也纯净，讲出来道不会分心。可是不是对上帝纯净，我看到人就分心了。这里来了一个教授，我马上就想，我怎么样等一下抛出一句法文让他知道我也很有学问。这里来了一个讨厌的人啊，上次他怎么样对我不礼貌啊，这里来了美女啊，就是假装看别的，然后偷偷看他一眼。各位，人心里不对着上帝正确的话，那
你里面会产生许多恶毒。
所以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专心仰望上帝，但专心仰望上帝真是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他说我敬拜中常常分心，我对你不感恩，缺乏信心，我固执己见，我漠视你在他里面所，你在我里面所做的一切恩典，我骄傲，我顺从世界，我很少有活泼的默想和热心的祷告。啊，这句话我也非常的被责备，我很少活泼的默想热心的祷告，我很多幻想，我常常有活泼的幻想，乱七八糟幻想，幻想自己多英俊多帅多有钱，然后每个美女看到我都会昏了一样，幻想自己啊讲到多有魅力，或者是你说幻想就是在聚会的时候很无聊的时候就想到哇太太今天回家会不会买一个冰淇淋给我吃，那是哪一个牌子，就幻想，然后想很多，不会去，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如果我对着神对的时候，我想到人，我看到人，我会有一种敬虔喜悦的为他祷告，那个想也是对人好的想，热心的祷告。我也常常觉得祷告的时候很冷淡，跟一个职业传道人了。我起初的爱显然已经冷淡了，若非你向我的恩典，若非你阻止了我，我很有可能回转到那一条似是而非的大路上，那一条又宽又大却通往灭亡，走的人也很多的那条路上。我向别人传讲福音，自己却处在被丢弃的危险中，如果不是你帮助我，我是在看守别人的葡萄园，自己的园子却荒芜了。如果不是你继续在帮助我，我会死在消沉软弱中，我失去了我的冠冕。然后这个亨特夫人她有说，她说你不是借着牧师借着圣经已经提醒我，若我的意不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我不能进神的国。我的牧师不是已经告诉我，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悦。我的牧师不是已经一再谆谆告诫我，让我们到上帝那里去，好像宠臣到君王那里，好像爱妻到丈夫那里，好像儿女到父母那里，是喜悦的，是奔跑的。神不因为我的罪恶，不因为我的不好而撇弃我，反倒拯救我，给我恩典，这还不足以让我爱他信靠他吗？基督已经为我从死里复活了，为什么我不能够谦卑下去？为什么我不能够谦卑像小孩子一样呢？我的牧师已经一再告诉我要像小孩子一样才能进神的国，为什么我今天还是如此的刚硬呢？为什么我对主的再来没有盼望呢？哎呀，这个亨特夫人最后讲的，她说如果上帝这么爱我，天上的圣徒也这么爱我，他们在天上一定希望我能快快的成圣，从灵命衰退的状态中回转，希望我的爱心不会因为这个世界的邪恶这么多而继续冷淡。他最后的祷告是，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不长进而定我的罪，求你教导我如何因所听到的而能够长进。我喜欢这段他的反省，就是在很真实，一个人可以在教会里还很热心做很多东西，但是那个对上帝的信望爱就慢慢淡掉了，淡掉了，就是一开始不是什么很邪恶的东西，慢慢淡掉了，慢慢占据我们，然后我们就会很自私了。 在生命记后面又讲了好几个恶毒，就是从不幸的恶后面还有好几个恶毒，在十九章十九节讲那个做假见证陷害人的恶毒，在二十一章二十一节讲到不孝顺父母的恶毒，在二十二章二十一节讲到淫乱的恶毒，到二十四章第七节就讲到那个贩卖人口的恶毒。其实这都好像是一系列，当你的心中慢慢被不信来代替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自私，越来越自我中心。我们不一定去贩卖人口，但是我们就会对人越来越，他只不过是我快乐的一个工具而已了。那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十一节，保罗类似的提醒我们，教会中行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连与他吃饭都不可。那么所以新约旧约讲的一个杀一个隔离，其实重点都还是一样。旧约里讲杀也不是，我看真的杀的也很少，真的杀了你心中没有对上帝的信靠也没有用。我们把全世界人杀了，自己自杀了，自己懊恼了，都没有用。我们需要我们心中是善良的，那个邪恶的除去，更重要的是希望善良的在我们里面。那善良的怎么在我们里面呢？我们感谢主，我们的善良，彼得前书告诉我们，第一个是上帝对我们的拣选。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我们是蒙父神的先见被拣选。我们的善良是因为第一章第二节，圣灵使我们成圣。我们善良是因为耶稣宝血洗净我们。第二节的第三句，顺服耶稣基督，蒙他血所洒的人，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善良。这个善良，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让我们有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呢，在我们生活里面，一切靠着主，一切靠着主的恩典。但是我们需要在这个恩典下努力。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原文作束上你们心里的腰，也就是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努力，要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对主要有盼望。各位，这是一种，我这样说了，这是一种勉强。所有美善的事情都需要一些勉强。各位，我们节食始终不成功，就是我们不想勉强自己。我们运动始终养不成习惯，就是我们不想勉强自己。这是最明显的，其他所有的都是一样。我们以前也是啊，听过多少人讲了，那每天那个时候中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刚刚学英文，每天背两个生字啊，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很容易啊，每天背两个生字。你一天不背，两天不背，一年也背不到两个生字。啊，我不要讲英文了，我讲台语吧。我在台湾生的长的，我不会讲台语，不会听，都被人家骂，被人家笑。我说哎呀，因为我生长在大安区啦，那是没办法。如果叫我常常去菜场买菜就可以了。哎呀，但是我们就看到，其实很多事情不是那么难，尤其是靠着主的恩典。如果我们在主的恩惠和慈爱中间，我们愿意靠主的恩典，能够束上我们心中的腰，努力，是主的恩典。盼望那个恩惠和慈爱，享受那个恩惠和慈爱，然后我们不要再效法第十四节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圣洁，你们在一切的事上也要圣洁。然后他说在第十八节，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羔羊的血。 这我要讲一下。我们今天还是讲除去那个恶毒，这个恶毒的心常常在我们，恶毒不幸的心在我们里面，那还有很多东西会跟这个连在一起的。我最近也是出国嘛，在人家家晚上有点时差，就抓起一本书来看啊，高阳先生写的《胡雪岩》啊，这书写的真是很好，高先生的学问啊文笔都非常的好，但是我看了以后呢，其实我很难过，因为胡雪岩是个商人没什么嘛，很好，可我看在里面，整个书里面有个印象，那个印象呢，再加上我出国的时候，每次一出国就碰到很多中国大陆出来的弟兄姐妹也好，朋友也好，老乡亲也好，我在台湾住太久了，每次碰到中国大陆的都有一点啊，有一点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是什么，就中国人是不是这几千年来，一个文化太久了，一个灾难也太多了，以至于我们心里面啊堆积的恶毒也好，伤害也好，苦毒也好，仇恨也好，太多了，那个太多了，以至于我们中国人呢，我觉得那个心里面的东西啊跟我们表现出来的很不一样。你看我们用讲的心，就是心眼、心机、心术，哪这么多心啊。我看到胡雪岩，然后跟很多有的时候网上也碰，包括基督徒啊，跟你讲一句话，我看啊，就是称赞你一句话，然后后来才高先生下一句才知道，哦，这句称赞里面其实有讽刺的意味，哪这么麻烦啊，是不能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怎么里面还话中有话，还套了很多。各位，我觉得我们在台湾哈，这方面已经少很多了，我们已经好像，我觉得人和人之间这个直接一点、爽朗一点是很多了，但是还是有，就好像我们不太能够坦诚跟人家相见的，不太能够有话直接跟人家讲的，然后里面有很多东西，那个很多东西，心中的一切恶毒，小的时候的伤害，大的时候伤害，别人伤害你，你伤害别人，然后培养出我们这中国几千年来不知道培养出多少东西。各位，这些东西怎么办？其实我是因为是中国人，所以我体会到这些。我想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是一样，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都有亚当夏娃传给他们虚妄的行为，那心中历世历代的文化家庭背景所积淀出来的那些虚伪和恶毒，那么这些因着信靠耶稣，因着耶稣的宝血，因着圣灵的重生，因着上帝的拣选，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让我们在成圣的生活中逐渐逐渐能够脱去这些邪恶。这脱去的办法呢，还是要上帝的道，上帝的话，在第一章二十二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那个真理和第一章二十三节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乃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还有第二十五节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真理道以及福音，指的是一样的东西，就是上帝的话。而重要的，各位，上帝的话最重要的不是在讲圣经，上帝的话最重要的是在讲圣经所见证的耶稣。你天天在读上帝的话，天天在读圣经，甚至在研究圣经，甚至原文圣经，甚至我像我知道许多的新约旧约的学者可以写圣经字典了，但他心里没有上帝的道，他没有更加的去认识、信靠、赞美这位耶稣。那你看圣经，如果不是越看越信靠耶稣，越认识耶稣，越敬拜耶稣，那你看了一大堆
就像很多神学院里面就是一堆学问而已，那些学问可能有价值，但是如果那些学问叫你偏离了耶稣的话，那没有任何价值。我们感谢上帝，我们希望这个道在我们心里能够做改变的工作，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成长。那个真理、道、福音，也就是在第二章所讲的第二节，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灵奶一样，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这个灵奶一般来讲是上帝的话，或者我们说读经，但是我刚刚也已经说了，我们生活上的成熟长大，我们的个性，我们的人品，能越来越脱去那些虚伪的伪善啊，在第二章第一节里面，假善、嫉妒、毁谤的话、诡诈，是在我们心里都有。我们心里有多少时间，当我们有很客气的态度对人的时候，心里对别人有很多的恶毒，只是不把它表达出来而已。那这些需要有上帝给我们的重生的新生命，这新生命需要在上帝的话语下继续的成长。这个上帝的话语让我们成长，就不只是说读经祷告，虽然那是最基本很重要的，也是在读经祷告中间跟主耶稣的亲近，包括跟主耶稣肢体的亲近，也就是教会的生活了。我也很感谢主神，让我在真是天，其实天天都是经验到，自己那个心中的苦毒还有很多，而且常常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就会发出来。最基本的是我们自己还是有那种罪恶的本性，这个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这种痛苦，就是罗马书第七章那里讲那种痛苦。我们的重生得救的新生命和我们旧的那个生命还在不断的挣扎。虽然我们是越来越，应该是越来越善良了，越来越美好了，可是那个旧的生命，那个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生活习惯和思维模式，还是常常占据着我们，以至于我们跟配偶的，我们跟我们身边的人那个争执就很多。这里说灵乃真理、神的道、福音，都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在教会里面，在自己灵修读经祷告里面，我们希望能够越来越靠着上帝，能够把那个邪恶的除去，把那美善的越来越多活出来。分享几个见证哈。这一次我出去，每次出去都有一些很美好的一些经验神给我的，其实在台湾也是一样。各位，我们生活中充满了美善，如果你信靠上帝，生活在这些平常里面充满了美善。如果你不信靠上帝，你在最最舒服的地方，在修道院里，在神学院里，在皇宫里面，你都有很多的邪恶、伪善、假善、嫉妒。我去美国这次呢曾经被关在重刑犯的监狱里面，都是关四五十年的。各位，这当然是叫你们讲到听到不要分心哦，什么事啊？我去是在纽约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到美国监狱传福音的一个机构，就希望我也能去，我就去了。那这件事情呢，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经验，也跟各位分享一下。对不起，我不是崇洋媚外哈，但是我实在要跟你讲，你在报上看在那个电影上看到的，起码我这次看到的是完全不真实的。我去的是重刑犯的监狱，在 Upper State New York， 叫 Green Haven， 绿色的避风港，那个地名很好听。我们开车开了，很感谢主，我们一起去哈，大概有七八个人，大概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男女。那你们这里漂亮的小姐姐，这里所有的姐妹是不能去的。他们说，哇，那犯人看到你来传福音，不会会忘记福音了，就呵呵，那不行啊。所以我们都是比较年纪老的去。重刑犯，
我在台湾也去过监狱步道啊，去监狱，去这些地方啊，但是我这次印象就非常好。我们去先要带菜，我是每个人指定一个犯人的，我们带菜，我说还要带菜去啊，他像我去的那个弟兄叫卢金祥，他金祥很喜欢吃大白菜，我说那我要带去啊，他说他可以烧啊，各位，重刑犯的监狱差不多都是单人套房，房间大概不会很大了，就是你在电视上电影上看到是不怎么大，但是可以烧饭，厕所也在里面。那么他是每天上，他可以选择他的工作是做厨房的工作，就是上午七八点钟到下午两点钟，其他时间都是他的。好，可以带菜进去，然后带一些书籍啊，或者是刊物给他看，还有要带一点钱，因为在那里要跟他一起吃饭，吃中饭。对，我们在一个很大的大厅里面，犯人出来的大概如果有100个，来看他们的也有100个，那每个人就像一个那个学生餐厅一样嘛，就是一张一张桌子，我们在那边大概有20-30个 microwave，就你旁边就有卖冷冻食品的，你买了然后就是 microwave 跟他一起吃中饭，先跟他，我们大概10点钟开始跟他们谈嘛，到12点钟就吃饭，吃完饭1-2点钟我们走啊，进去当然搜身啊，然后刚开始还不觉得，过了第二道以后，哇，看到好高的那个铁丝网的那个墙，然后进去，然后他们是要全身搜身再出来就跟他们谈啊。那里的狱卒警察有男有女，我觉得都很客气，对我们很客气，跟这些犯人也都很，我觉得很，他们彼此很尊重。那些犯人就在我旁边，都是重刑犯，我们碰到几个，当然我们的都是讲华语的，很多是黑人。那么我也看我旁边的有个黑人，他的应该是父母来看他，太太也来看他，他的两个孩子有一个是 baby 也来看他，我也抱他的 baby 玩，我觉得他们也很客气，但是我知道他们是重刑犯，都是我们的那些这几个华人大概都是是绑架，有的时候如果是绑架女孩子，有的时候还犯强奸罪。我这位我谈的弟兄是卢金祥，福建人，已经关了10几年，还要关20几年，现在50几岁，他大概不会出去了。哦，但是他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我在那里跟他谈话，他讲他信主的事，他请我带他唱，教他唱一个诗歌。然后他说啊，他心里就有个心愿，他妈妈还没信耶稣，他说他好像去年受洗的，去年受洗以后他就打电话给他妈妈，对。美国的重刑囚犯每个礼拜可以打长途电话到福建，他跟他妈不认识字，国语也听不懂，他希望有人传福音。我说好，我看看我在福建有没有，福州有没有认识人，我有认识的，去跟你妈传福音。他大概不会出来了，但是我在他里面，我觉得我在他当然是做了很邪恶的事情，绑架嘛，这种绑架都是那种，就是你跟那个人蛇集团，然后偷渡要过来，然后付不出钱就被绑架，人蛇集团就找其他人来抓你。那么关了这么久，听了福音，这么多人，我也很感谢主，我去跟我一起去的人里面有的是。就是也是国语都不太会讲的一个老先生讲台语的，我想他们老先生又是长老会的讲台语的，对这些中国人都会很不喜欢的，哎，他还每个月去这里跟中国人传福音。各位，这都是盼望，你在其他地方，在政治，在任何地方看不到盼望，就在主的福音里有盼望。他们其他几个我看到也都很好，我们还可以出去散步，在院子里散步。他们外国人呢，如果夫妻见面还很亲热， 他们都是单身的，他也有他的妻子，那在十几年前他绑架了以后判了50年，他妻子跟他离婚了，本来非常恨，哎，现在他信主了，他说他离婚是我对不起他，你看，这就是心中的恶毒没有了，看得很清楚，是我对不起他嘛，不是什么我妻子对我不好，你叫一个年轻的太太，丈夫被关50年，而且是那么邪恶的罪，好，这个弟兄，我不知道他还没有出来。照法律来讲，他应该是不会出来了。他保释也没有那么长的时，也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从费城到纽约的时候，我在费城是带一个退休会，然后有个弟兄就他住在纽约，他就开车带我回到纽约。我上车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讲，65岁的姐妹应该怎么称呼？老太太嘛，不行的，被妈骂死了。如果穿过去，65岁的女士，我在那个营会里面我已经知道了，因为在那营会里面的时候，就那个营会是很多都是我们从国内来的知识分子了，都是地位很高，教授啊、工程师什么的。然后参加营会主要是这些，那另外一批呢，就他们的小孩，还有一批呢，就他们的父母。哎，我在营会里已经看到很多那个说河南话我都听不懂的一群60岁、70岁的人。那现在在车上坐的就是一个荷兰的65岁的。我们在回去的路上就聊，他不认识字，各位，他不认识字，他没有读书，他父亲是地主，所以他在河南他是受尽痛苦，在中国这种人叫做狗崽子。就不能读书，然后其他小朋友都欺负的。他60几岁，后来他3个小孩，哎呀，也是很有出息了，就非常辛苦的读。他自己没有读书，他说谁不想读书？他不能读书，后来让他小孩子读了。到小孩高中毕业的时候，刚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所以他小孩就上了大学。有2个后来就离开了河南的乡下去城里读大学，然后又离开了城里到别的地方工作，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又离开了别的地方到了美国，然后到美国又结婚了，又生了孩子。他的儿子高中出去他就没见过，后来儿子就有小孩了，夫妻都要上班。各位，你们这听很多了，对吗？就妈妈来照顾孙子嘛。他先从河南坐火车坐到上海，他不认识字，各位，他讲的话我都听不太懂，河南乡音，我不知道他怎么上飞机的，大概写了，有人帮他写字条吧。上飞机，他跟他儿子约好，他儿子在 Phoenix 凤凰城，他儿子飞到洛杉矶，然后等他那班飞机，等他出关以后，他儿子就约一个地方来接他。他怎么打电话？各位，他不认识字耶，中文都不会说耶。哎，感谢主，他旁边有一个留学生，就说好，这位大妈我就陪着你，一直打到你儿子来接你。他看他儿子啊，是差不多20年第一次耶。就从高中出去我就没看过。我说你哭了没有？他说没有哭。可是他讲到，他说没有哭，因为我这一辈子眼泪已经流干了，太多的委屈和不幸了。但是我后来就有点后悔，我说我讲到你听得懂吗？因为他们说这是一群大学教授，就一来一大堆河南土话的。他说我都听得懂。送我的那位弟兄就去年就带他去营会，他去年就觉知了，因为他们一听到这个世界上有个神爱他们，他们非常非常愿意信。但他一年没有什么长进，为什么？因为他不能读圣经，他不能看任何的属灵书籍。感谢主，这位弟兄今年在营会里就买了一本拼音圣经， 那是和那是韩国宣教士，就是你不认识字嘛，你照那个拼音起码你能跟中国人讲话啊，这是一个很苦的，刚才是一个很坏的，可是他们都信了耶稣，上帝的道在他们里面，而且继续有，继续有人在监狱里面，有人等于坐监狱，因为他一天到晚看他孙子也不能够读书，但是有教会把上帝的道活泼长存的道放在他们里面，他们没有苦读。我最后简单再讲两个。我到加拿大碰到一个住在一个弟兄家里面，那大概是我住过最有钱的人家，他五十几岁，他已经退休了，房子好大好大，他是也是去年才信主。他说，康牧师，我以前在大陆的工作，他以前是物理老师，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他们说就下海什么行业都去做，啊，最赚的我做的最久的就是股票买卖期货买卖，还有一种我听不懂的，就是把一个烂的公司买过来然后整顿一下再卖出去，这都非常赚钱的。他不是基督徒，他一直不是基督徒，他做股票的时候在深圳和上海越赚越多，他深圳的时候他有空也去澳门赌一赌，但这个弟兄就实在是神有恩典了，他在不信主的时候他就还很有节制，他我去原则上就是2万港币花完了我就绝不赌。各位，这很难的，如果你知道的话。然后后来他们移民到新加坡，到旧金山，最后他太太和小孩就到了多伦多，小孩还很小，老二刚刚出生，老大也才几岁。他说有一天他就想，我干嘛？因为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小孩啊太太在多伦多，他说我干嘛？他说我应该跟我的太太小孩在一起。他不是基督徒，他就辞去他的工作了，他不做了。他跟我说，康牧师，我这行的人我已经10年不做了，我这行的人就我的朋友就几种下场，一个现在在监狱里。各位，因为你玩股票玩的这么大，引诱一定很多的，要不然就在监狱里面，要不然现在就在讨饭，因为玩到最后就玩爆了。他说有发财的，极少数发财的，妻离子散，一定有包二奶、三奶、四奶了。他说我现在跟我太太小孩在一起，我非常幸福。然后他也在学习讲学习上帝的话，他们家真的很幸福快乐。我去的时候，他儿子是12岁、11岁，好可爱。这种有钱人的小孩通常是很骄傲的，他们一点都没有，跟我好亲切。然后他说他儿子上个礼拜去跑步比赛，跑旁边一个人摔倒了，他儿子去扶他，当然就本来是跑第一名的，现在就没有了。他很为他儿子高兴，我也很高兴。最后一个，那个教会，我去的那个教会，他们有短宣队到阿联酋、阿拉伯什么联合酋长国，就是杜拜这些地方，有我们华人的短宣队，我才知道那里多可怜啊！我们华工在摄氏40到50度的那种大太阳底下，那每天都晒脱一层皮耶。那些人也是中国乡下去那边的，跟稍微早一点，其实10年前还是这样，纽约的车衣厂的女工一样，没日没夜的工作。而且我们中国人实在在这方面很大力灭亲。这些人也都是不认识什么英文字，到飞机上面签了一个字，口头上跟你讲一个月有9000人民币，你也不知道你签了什么东西。然后到那边这么多人去嘛，结果大概一个月只能拿到3000多，然后晒死。你看那些杜拜那些大楼大概都是我们华工建的，他们简直生不如死，可是就有人去传福音。我们全世界很多华人教会都去那里传福音，让他们在那个地方有盼望。有钱的人，做苦工的人， 监狱里的人，不认识字的人，各样遭遇的人，我们心里都有一些苦毒，我们都有恶毒、诡诈、假善、嫉妒、毁谤。但是我们感谢主，上帝的恩典拣选，借着耶稣的救恩、圣灵的工作、他的话，让我们成长。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求主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的蒙福，也让我们羡慕，也让我们感恩，也让我们渴望能够更多在你的恩典中与你相交，与弟兄姐妹一起成长。主，我们不希望活在那个许许多多心中有恶毒、苦毒、愤怒、虚伪的状况下。主，那叫我们很不快乐，那叫我们睡得不平安，那叫我们活着醒的时候也很愁苦。求主的恩典和慈爱，借着你的话，借着耶稣的救恩，总来滋润我们，洁净我们，使我们成长。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